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圣经分享第37周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哥林多前书》13到16章啊。那这样就完成了啊，《哥林多前书》的整个书卷呢。下次就是下一周呢，我们就开始《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所以呢，我们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13章啊，在讲爱啊，在讲爱这个永不止息的爱。那么在第13章前面是在讲从圣灵来的恩赐啊，圣灵来的恩赐。那讲到这些圣灵的恩赐呢，记载的有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医病、帮助人、治理事的，说方言翻方言的。那同样的，在相对照的平行经文里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1节，也有讲到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执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里面讲到这个慈善关怀的这个事工，也讲到行政事务的事工。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要建造教会。所以呢，透过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呢，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那所谓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呢，在经文上的意思，就是装备弟兄姐妹在不同的职分上侍奉并成长。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上礼拜已经讲过了。所以在上礼拜讲到12章31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什么叫做最妙的道？什么叫做更大的恩赐呢？请注意，这个最妙的道在这里翻出来，英文是 the most excellent way。然后讲完这个恩赐跟最妙的道呢，中间插入第13章，在谈爱的教导。从14章第1节。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好，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观念，为更大的恩赐呢，就是说预言啊，说预言。那这个最妙的道是什么呢？我们从英文比较容易了解。他说最妙的道是 the most excellent way。然后呢，在14章第1节，他说 follow the way of love。所以最妙的道就是爱啊，爱不是恩赐，而是得到恩赐跟使用恩赐的最佳管道。那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第13章呢插入这个爱的教导。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预言啊，说预言，说预言的意思就是宣告属灵的启示或者预言将来的事情，就是神启示一个人不管是使徒是门徒神也启示牧师在讲关于神的启示，也把圣经的话语解开来。所以说预言在其他的地方呢，又翻译成讲道的恩赐。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13章第13章有个重点，就是在讲说没有爱的服侍，在没有缺乏爱的侍奉当中，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你就像这个鸣的锣响的钹一样，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缺乏爱的侍奉，就好像只是在这个侍奉当中产生噪音没有这个美妙的音乐。我们可以用这样来理解。所以他讲到说万能的方言，天使的话语这个讲到可能是在指的说方言。他说，如果我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我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却没有爱，那我就算不得什么。就说如果你有先知讲道之能，能够说预言，或者你有智慧的话语， 或者你有知识的言语，或者你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在你的侍奉当中，你可以把这个恩赐发挥到极致，可是你缺乏爱啊，缺乏爱。还有啊，最后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啊，这个就不太容易了解。当你愿意啊，把你的资产、把你的资源来救济穷人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体恤穷人的需要，但是这里却说却没有爱，没有爱怎么会去周济穷人啊？让弟兄姐妹思想一下，那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那你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仍然没有爱？所以呢，他是在用一种方式，就是说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在施舍或者是殉道，那你在见证信仰付上最大的代价的时候，你是一个缺乏爱心的侍奉，那你这个侍奉是为了什么？动机不对，做什么都没有价值。所以缺乏爱心的侍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啊，为了讨人喜欢啊，为了得着众人的称赞啊，那这个很可能我们可以来形容缺乏爱心的侍奉。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理解一下这个爱跟喜欢 love 跟 like 啊。那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解说啊，关于这个 agape 这个爱，那基本上用简单的文字来叙述呢，说这个爱 agape 是一个啊博爱，是一个啊，这种爱呢不是一种感觉的爱，你觉得啊喜欢可能是出于感觉啊，你喜欢对方就觉得对方很可爱，所以你就去爱他。那这个也不是一种理智的爱啊，理智的爱呢就是你认为对方值得爱你才去爱，那种啊很 crazy 的人，很疯狂的人，情绪很有问题的人，你出于理智就讲说啊这个不值得爱，那你就不会去爱。所以不是感觉的爱，也不是理性的爱，这个 agape 的爱是出于意志的爱啊，也就是说我决定要去爱那个人，我决定要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我决定要去爱那个，那我的决定要去爱是因为神要我爱他，是因为神把他的爱放在我里面，神的命令，所以我愿意顺服，我在意志上顺服神，要去决定无论如何要靠着神的恩典去爱他，这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谈到十三章，确实这是一个最难最难的功课哈，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啊，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喜欢他，没有办法去爱他的时候，你又要顺服神的心意，说要去爱他，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哦，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好像我们可以啊，就很容易的活出这种 agape 的爱呀，这是一个一生的操练，特别当你越要去操练 agape 的爱的时候呢，在你的环境当中越是会出现让你爱不下去的人啊，这个我们真的要重新啊，重新来看这一个教导。所以接下来在讲这个爱的这个部分呢，他讲说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说 suffers long， 就是你要承受这个痛苦，你要承受这个很辛苦啊，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诶，怎么会跑出这个来啊？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呢，爱展现在受苦上面这种长期性的呢，我们常常说日久见真情哈。那刚才讲到说跟感觉无关，是一个意志上的选择。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啊，对彼得说：“你要饶恕70个7次哈，不是叫你饶恕490次，而是每一次发生问题，你都是要进入那个愿意饶恕对方的情形当中。那这个当中呢，也就是神怎样怜悯我，我也照样去怜悯别人；神怎样忍耐我，我也当怎样去忍耐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个十三章的时候，真的我们不是唱高调， 我们读这个，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教导是很对哈、啊，从神来的教导。但是我们也用这个教导，好像镜子一样看见自己，真的就是啊，离啊十三章所讲的是很远啊，很远。好，所以又讲到说，爱又有恩慈哈、啊、，Love is kind。他说同样的一句话，你可以说恩慈的话，你可以选择用温柔的话来说，用有恩慈用。恩典那种接纳的方式来说，不是用一种批评的方式啊来指责。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不迫害别人，不给人啊，就是说不给人戴帽子，不给人这个啊，让他觉得非常的难受啊，不加害于人。那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你们愿意人这样待你们，你们愿意人家待你？这个温柔有礼貌啊，待人家愿意别人尊敬你，那你也同样愿意去用温柔有礼貌尊敬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好，他说爱是不嫉妒，那我们会什么样会嫉妒呢？我们看到别人比自己生活过得好，工作好，开的车子很好，房子很好，我们看到别人样样顺利，那我们是样样不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产生一个嫉妒的心理哈，那很有这种嫉妒的心理就会怎么样呢？就开始有一种比较、埋怨、批评会出现。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不嫉妒的心呢？你就是看见你是属主的人，你有自己的主，你的心灵是富足的，你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自己得到满足。在基督里面自己是满足的，你就不会觉得有缺乏，就有这种嫉妒的心。爱是不自夸，就是不夸耀自己的成就财富，也不夸耀自己啊做了很多事情啊，为别人为教会付出很多，牺牲很多。当你把这个付出跟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你就不会挂在嘴上。但是你把牺牲跟付出呢，认为是要得着别人的肯定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放在嘴上，希望啊能够得着别人的认同哈。那爱是不张狂啊，不张狂就是尊重别人，不轻看别人。就说我们在行善，就是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也会顾及对方的自尊心。就像我们圣经在教。教导啊，我们右手行的善，不要让左手知道，这样子的啊感觉。那么不张狂呢，也是属于一种行事低调啊，不随意来指挥人哈、啊，不做害羞的事情啊，就说一啊不做让那种使人尴尬难堪的事，会顾到别人的颜面，会给人家有一个台阶下。那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这个是啊，父母啊，就是约瑟啊，知道他的未婚妻啊，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啊，已经怀孕，但是呢，他会顾及他的脸面啊，就暗暗的休掉这个玛利亚，就是一个例子。那不做害羞的事，就是说我们不会说一些令人尴尬的笑话，我们不会啊用一些哈、啊、好像很嘲讽的话去取笑别人啊，让别人觉得非常的难堪哈。啊，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你不会考虑说自己有什么喜好啊，方便啊，我方便的时候才帮助别人，不方便的时候不会帮助别人。就是说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要成全别人，让人家得益处呢，你就愿意牺牲自己的行程啊，这个多付出一些时间，多跑一些路，愿意啊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呢，也是不求私心，不求回报，只为对方着想。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你要坐在那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就是怎么样，你在帮助他，你在照顾他的时候呢，他是最小的，最穷困，最没有能力能够回报你的，所以你是用这样的心情在做。爱是不轻易发怒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容易 啊，怒气就爆发出来。我们的发怒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表现啊，是在显现一个强烈的老我。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能够按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他，来接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能够包容他，体谅他，我们就不会轻易发怒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记恨，不会记得这个人啊，从前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一直记得这个人永远都是这样的，不记恨，不仅啊，这个饶恕啊，我们也可以忘记他曾经冒犯自己的地方。就像弥迦书七章十九节说，神怎样把我们的过犯投在深海当中，那投在深海当中就说你那个过犯投在海里面再也找不回来了，就说忘记了，神已经把我们的过犯啊过去忘记了。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学习这个功课啊，忘记别人的过犯，不再提起，不再翻老账。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所以呢，这当中啊，我们从这个爱的教导里面，我们认识啊，我们是在真理里面的学习哈，所以我们不会溺爱，不纵容，不姑息。我们虽然爱啊，每一个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都有罪，所以我们爱罪人，但是呢，我们对罪的观念是要恨恶哈，真理的标准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哈，箴言二十七章第五节哈。那爱心也需要有见识，那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说，就是不是做烂好人或者是有妇人之仁，凡事包容，在英文叫做 it always protect 啊，或者说 bear all things， 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包容，或者是你要保护啊，保护就像母鸡展开翅膀遮蔽保护小鸡一样，爱使我们愿意包容，也愿意去保护别人啊。所以爱能遮掩别人的罪，这写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所以那我们可以用主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时候，才会完全接纳别人。你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呢，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接纳别人。爱是凡事相信，就是 always trust。 trust 是什么？相信神，相信对方在神的手中，相信他在神的手中，神对他会有改变的心意，神在他身上有主权，也有一个美意啊。当你能够在爱，在相信当中，你就会安息下来啊。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然后呢，你在相信，你就信托给神啊，你不会 出手干预，不会发怨言说啊，怎么这么久了都没有改变。神能够做更快的改变对方，也能够改变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个改变呢，是先有自己内心的改变呢，你看对方的眼光就会改变。那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就是说对那个人啊，对那个人你始终心存盼望，永不绝望，就是说啊，这个人应还是会的，虽然现在啊还是这个样子，老样子没有改变，但是终有一天，终有一天会改变，就是有一个盼望。那盼望的源头当然是神，你相信神掌权，神会给力，神会做这个事情的。所以爱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凡事忍耐 preservers。 所以呢，爱就是让我们能够忍受别人的顶撞跟冒犯。那这一点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也是非常的困难啊。当别人说话语气用词让你觉得很生气，你觉得被冒犯被顶撞的时候啊，通常就是怒气激动怒气啊，就是说怒气一来啊，你能够用爱去对待，去浇熄这个怒气，真的是很难能可贵啊，所以是啊需要操练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忍耐就好像农夫等候出产啊，需要忍耐，慢慢的忍耐，把种子种在地里面，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实来。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像罗马书五章四到五节说的，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爱是永不止息啊， Love never fails， 又说爱是永远不会失败啊，永远是赢家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有这样观念，爱呢永不褪色啊，永不褪色，永不衰残，爱的价值可以存到永远啊，爱的价值存到永远。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开始在学习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哈。 所以呢，爱也是最奇妙的道路。刚才说，爱是一个奇妙之道，哈，the way of love，love is the way。然后走在这个上面就不会迷路，永不失脚。就像啊，约翰一书2章10节说，爱弟兄的就行在光明中，哈。那当然，另外一句话的相反就是恨弟兄的，就是行在黑暗当中。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8到10节，他说爱是永不止息。那什么东西会有止息，会有停止呢？好，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啊，我们所发的预言也有限，但那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必归于无有。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爱永不止息，但是呢，恩赐会止息。很简单的，当我这个身体啊渐渐不能用了，脑力退化，身体退化啊，或者到了身体死亡以后，你身上所有的恩赐呢，你还能够用得出来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呢，恩赐会止息啊，就是一个现在。我现在所知道的、所看见的有限，所做的也有限。但是将来什么？将来主再来，你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你完全知道了，完全知道，你就不需要再有预言。当你主再来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主了，那个时候你也不需要有信心了。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盼望已经实现了，所以也没有盼望。所以剩下来的是什么？剩下来就是爱啊，剩下来就是爱，我们就可以了解。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信、望、爱里面，爱是最大的。所以呢，我在做孩子的时候，我说话像孩子啊，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去，就不会像孩子那样做事情。这个我们都明白嘛？那套在这个啊信仰的观念里面，就说现在啊，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说法就像孩子一样，有时候做一些很无知的事情。但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长大成人，我们就丢弃了孩子的事情。好，所以呢，爱又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就说哈，又是一个对比，现在跟将来对比。他说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好像在猜谜一样。代表说我们现在对着镜子看哈，那当时的人是用铜镜哈，不像现代人的镜子是非常的清晰，所以你用铜打磨出来的镜子照的，你看起来就是不会那么清晰，有点模模糊糊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事情我们还是看不懂、看不明白啊，我们知道的有限。那么我们在这有限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操练、去活出那个真实的爱。但是将来有一天啊，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主面对面的，那个时候我就完全知道说，哦，原来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爱、我们的信望爱都怎么样，都被满足，都完全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将来啊，就像那个情况一样。所以讲到说，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刚才跟弟兄姐妹讲到了，现在跟未来的对比，现在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未来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将来主耶稣再来，你已经看见耶稣了，信心满足了。将来主耶稣再来，盼望已经实现了，盼望也被满足了。将来主耶稣再来，我们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所以这个爱持续下去，永不止息，是一个永恒的。所以我们就讲到信望爱当中最大的就是爱。那在这个信望爱的这个操练当中啊，我们知道有几处的经文在教导我们关于信望爱。比如说哥罗西书1章3到5节哈，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这样说：我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祷告就是我听见你们在基督爱耶稣里的这个信心，我听见你们对耶稣、对基督的信心，又看见你向众圣徒的爱心。爱心的使用对象在哪里？就是众圣徒、教会的众人。所以你把爱用在教会的众人当中，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当你愿意这样子去侍奉的时候，你是有个盼望，盼望就是怎么样？ 神在天上为你所预备的，这个就是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啊。铁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保罗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不住的纪念啊你们铁撒罗尼迦教会啊，纪念什么？纪念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在信心里面做的功夫，你们在爱心里面所受的劳苦，以及你们在盼望主耶稣当中那个盼望当中的忍耐。哦，这里面我们就讲到信爱信心爱心盼望了，是我们一切服事的一个动机动力跟根源啊。我们掌握信心爱心盼望了，我们的侍奉就可以持久哈，就可以持久。那铁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那我们既然都是属乎白昼哈，我们是光明的人，光明的使者，光明的儿女，那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所以我们要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来遮羞，用信心跟爱心来保护我，保护我自己，然后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就代表说信望爱呢能够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的路上，我们在信仰上不会跌倒啊。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在思想信心盼望跟爱心，就是也可以从铁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来思想我们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功夫，我们在爱心所受的劳苦，我们在盼望看见耶稣当中我们存的忍耐。所以信是什么？信心就是福音书当中被主耶稣称许的一个基本美德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非常宝贵的经文，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相信有神，神才喜悦你，你不相信有神，你跑到神的面前，神怎么样来喜悦你？而且你来到神面前呢，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会赏赐给你，因为你相信有神，你相信神会赏赐给你，所以你会向他求。如果你在祈求的时候心里面怀疑说神会不会赏赐给我，那你这样祈求就没有意思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跟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哈，那我们把它背起来哈，背起来啊。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也说，神的义是要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是从信开始，到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就从信心开始，一直这个信心持续发展当中，一直到最后救恩的完成，信心就结束了。从信开始，以至于信，到信的完成。所以呢，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盼望呢？他说，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说我们蒙主恩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有个指望是什么？我们这个指望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神说你要有一个指望，跟众圣徒有这个指望。你怎么知道这个指望呢？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盼望这个神的智慧把你心中的眼睛给照亮出来，所以你知道神恩召你，用恩典召你的指望是什么？神的指望就是要你跟其他的众圣徒啊，得的基业，看见你们将来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现在我已经得着了，没有，保罗常说哇，要看我现在还没有得着，所以我继续奔跑啊，朝着前面的目标。所以前面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所有历世历代以来的众圣徒，我们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说神要给我们的产业，这个基业非常的丰盛，我现在还没有得到。神要给我的产业非常的荣耀，我现在还没得到啊，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指望，就是这个盼望。然后呢，罗马书五章二节啊，五章二节说，我们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信心里面现在站在恩典当中，然后呢，站在现在的恩典当中，我有一个喜乐的心在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看见神的荣耀啊，看完全神。所以呢，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啊，意思就是说那个最后完全的救恩还没实现啊，所以我们盼望最后救恩的完全实现啊。如果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如果你眼睛看到的，你现在心里面想的那个盼望已经实现了， 那你就不会继续的去想那件事情啊。只有你在盼望的还没有实现，还没有看见呢，你才会耐心等候。如果你盼望已经得着了，就好像说啊，我现在努力要得着一个博士学位，那有一天你已经毕业，你拿到博士学位了，你已经得着了，所以博士学位对你来讲不再是盼望。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得着那个学位，你就会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忍耐，因为你的目标啊，就是要得那个学位哈。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可以理解这个盼望。那爱是什么呢？啊，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爱就是怎么样？爱是主给我们一条新命令。我们从啊这个福音书也理解到哈，这个我们有两大诫命，第一个诫命就是爱神，第二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约翰一书写得很清楚，人说我爱神，却不爱他的弟兄姐妹，这个爱也是虚假的。所以爱神的人也必然会爱他的弟兄姐妹，爱神的人必然会去操练出彼此相爱哈。所以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那帮助让我们的盼望不会说不会实现，不会羞耻。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刚才说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爱，我们很多的服事，我们的啊恩赐的使用都变成有意义了哈，都变成有意义。所以呢啊，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我们不要欠债啊，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的，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啊觉得啊这个不可亏欠的，好像欠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的，彼此相爱常用一个欠债的心理去对待哈、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债好像还不完啊，一直啊有亏欠。所以当你能够实现到这样子啊、的爱的时候呢，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因为律法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所以你能够操练活出这样的爱呢，你就让这个律法得着满足。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圣经在这里面，在十三章这个爱讲了很多。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圣经讲的这个教导离我现在的生活处境跟心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当中我们可能想说，那神的话语真的会照他讲的那样子就出现在或实现在、啊、人的心当中，人的生活当中吗、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可能没有看到，但是当你相信神话语的信实可靠的时候，你就可以认真的往那个方向前进。如果你觉得神的话语、啊、可能不是那么、啊、信实可靠会发生的时候呢，那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前进，不是吗？好，所以我们来到了第十四章。十四章呢，在谈一个讲道跟方言的恩赐啊。因为刚才在十二章三十一节说你们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十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追求爱，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就是讲方言讲道的恩赐。所以我们先来看方言哈，我们在方言啊，有人会说方言，有人不会哈，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方言。那方言有在私下在用方言的祷告，也有在聚会的时候用方言说话哈。所以呢，在十四章里面说，那你在祷告的时候说方言，那你是在对神说哈、啊。那你说方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灵里面的坚固，灵里面好处，所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所以你用方言祷告是用你的灵在祷告哈、啊。那保罗说，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说的方言比众人还多。保罗在私下祷告说方言，对神说啊，他是在这个恩赐上是很丰盛的哈，所以他才能够说出这个方言的教导，不然他怎么说啊这个方言是一个恩赐呢？所以在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就强调，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要会说方言。那刚好我认为这是相反，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恩赐，像是赞美啊讲道啊这个很多的事情都 都是这个圣灵充满的现象。那会说方言只是圣灵充满的现象之一，所以我们不是说用说方言来验证这个人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保罗就说岂多是说方言的吗？大家难道每一个人都会说方言吗？意思就是说不是的。他说你在聚会当中你说方言，那你说的方言呢，别人都听不懂，那一定要有人能够翻出来啊！不管是两个人三个人，你有两三个人在轮流说方言，你至少要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够懂，然后把方言翻出来，不然呢别人都听不懂啊。举个例子，如果啊今天啊我们教会的人都不懂的这个闽南语，不懂的台语啊，都听不懂，那我跑到讲台上呢，我用啊闽南语用台语讲到，那相信一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啊我在说什么。所以你就需要有人翻译嘛，就像我们啊英文讲到有中文翻译，中文讲到有英文翻译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个当中，对这个方言的这个恩赐呢，保罗不特别鼓励追求，但也没有禁止追求，我们就可以理解。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说方言跟说预言，说预言或者我们说啊把它集中在讲道上面，说方言对神说，说预言是对人说、啊、说方言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说预言呢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说预言讲道是为了造就教会，说方言是用灵来祷告，用灵来说，说预言讲道是用悟性来说，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说预言说讲道呢是为信的人做证据。那从这样子这些呢，现在列出来这个表呢，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整理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啊，再回去仔细的读十四章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在讲到基督徒复活的问题，其中在讲几个关键性。第一个呢，他讲一个使人得救的福音，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很清楚的把一个使人得救的福音呢说得很清楚，很简短的就用几句话来说。保罗说：“我所领受又传给你们使人得救的福音是什么？第一。”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圣经的预言实现了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又照圣经的预言也实现了，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啊！再来，那既然讲到耶稣死而复活，那就问这个问题，那有哪些人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有谁看见呢？好，然后再来，那进入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思想说，那死人真的会复活吗？啊，死人真的会复活吗？然后呢，下面又问一个问题，那死人会复活，那请问死人是用什么样的身体复活？是用20岁的身体，还是用80岁的身体复活啊？哎，有人教会里面就问了啊，这些问题都是很宝贵的问题哈、啊，值得我们深啊很仔细的去理解这个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说有哪些人看见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就从一个显现的对象。跟显现的时机呢，我们稍微整理一下，看有哪些人看见。第一个呢，耶稣向彼得啊，彼得另外一个名字叫基法显现，那个别显现，圣经没有记载。那耶稣向十二徒使徒显现，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啊，耶稣埋葬死了埋葬以后的第三日早晨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那有两次向十二使徒显现，他说耶稣一向500多个弟兄显现，那这个可能是指在加利利山上这个大使命啊，在马太福音28章讲到那个在加利利山上啊，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啊，在那个当中呢，可能就向500多个弟兄显现，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说，耶稣基督一时向五百多弟兄显面，好，就同一个时间给这么多人看见。啊，耶稣呢给雅各啊，就是耶稣的弟弟显现。那圣经也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说呢？因为彼得跟雅各都有清楚的说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事情。好，耶稣向众使徒显现，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讲到在橄榄山上，耶稣要跟门徒相聚了40天要走了啊，耶稣升天，所以众使徒看见耶稣啊，升上天去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显现的对象跟显现的时机，就代表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见证人。那最后呢，是像保罗，那保罗都不在这些人当中呢，耶稣什么时候向保罗显现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哈，保罗前往大马色的路上呢，耶稣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第二个问题，那有哪些人是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就有这么多的人是见证人啊。那我们现在就来思想这个问题，死人有复活吗？那我们就是一个啊两面式的辩证啊，两面式的辩证。第一个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另外一方的辩证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我们就，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冲击啊？就是在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讲的，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也就是说死人不会复活，那神没有叫耶稣复活，那耶稣就没有复活。耶稣没有复活，死了的人没有复活吧？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在地里面埋葬三天。如果神没有叫耶稣从埋在地里面复活，那死人不会复活，那我们现在谈这个死人复活的教导，不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吗？所以我们相信死人复活就是枉然，没有用。枉然就像我相信死人复活就像天空的一片雾气，雾气是代表什么？这个雾气一下子就消散了，是没有真实的啊价值跟用处。我们相信死人复活是枉然，我们相信说我们信耶稣罪会得赦免，那也是假的，没有这种事情。那我们仍然还活在这个罪里面啊！那我们传了半天，我们传的这个福音也是假的。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传了半天说啊，死人会复活，将来神赦免我们，这都是虚假的，就是虚假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用。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如果靠耶稣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意思就是说，在今生有指望，就是说我里面有一个盼望，说死人会复活，但是死人没有复活，所以我活着的每一天我都相信死人会复活，就这一生有这个指望，结果呢根本没这回事情，那我们就真的是很可怜的一群人啊！我们相信的福音，相信的信仰，不晓得在讲什么啊，自我自己欺哄自己啊，其实自己欺哄自己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啊被欺骗，自己欺哄自己，就说自己没有还以为自己有啊，是这样一个观念。我自己没有我还以为自己有，我自己就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还以为耶稣基督会复活，所以我就是现在啊活着的每一天有这样的指望，是很可怜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就用一种反面式的说法，那如果真的死人不复活，那哎呀你就不要信那么多了，什么啊将来会有审判，你这一生就去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死了就没有了，死的就像蜡烛吹灭了，什么都没有，你这一生啊就尽情的享乐吧，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吃吃喝喝吧啊，没有这种什么啊将来有审判，死人不会复活，死人就没有了，当然就没有啊将来所谓的审判的问题存在，不是吗啊。所以呢，我们从一个反面式的论证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正面性的啊了解，就是说耶稣复活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个重要性呢，啊，耶稣复活是使徒见证的核心，所以使徒传福音的一个核心，一个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死了复活啊，复活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在使徒行传22节说 啊，这个那位卖主的犹大啊，这个离开了十二使徒也死了，所以他们呢在这十二使徒当中缺了一个，所以呢要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啊能够见证耶稣复活的，就是这个人是有看过耶稣复活的，从当中呢选一个人出来啊，成为十二使徒的一位啊。好，那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使徒行传说，我们这些众使徒众门徒都可以证明耶稣复活的啊。然后这个复活是怎么样，是啊，是一个生命的主，我们现在啊要来做见证，所以使徒大有的能力见证耶稣复活。所以呢，挂在木头上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在这几节经文一直强调神叫耶稣复活，神叫耶稣复活。所以复活是我们做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核心。所以耶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复活的意义就是证明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啊。啊，这个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说，耶稣有三次预言自己要在十字架上受难，也在三日以后要复活。耶稣有三次对他的门徒讲这个预言，然后呢在很重要的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按肉体来说耶稣基督是人，然后按圣善的灵说啊，因为从死里复活，用能力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人，耶稣基督也是神啊。怎么样证明他是神呢？因为他复活了，所以用这个能力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复活有很重要的意义，还因为复活，所以我们相信的人才可以称义，才可以重生啊。所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啊，我们的过犯需要为我们的罪啊要来偿还代价，所以耶稣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啊来偿付代价。但是耶稣复活了是要叫我们称义，是叫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在神的义里面的关系啊，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关系。所以啊，有死啊，就是啊为我们的罪偿付代价，复活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与新的关系啊，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啊，称义跟重生。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父神曾经造自己的大怜悯，他说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重新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关系，跟神和好的关系，然后叫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有一个啊非常真实的有活力的有力气的会实现的一个盼望，就是什么？这个盼望就是将来救恩的最后完成，我们死人会复活，在基督里死人的会复活，然后呢我们一起住在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天上永恒的家，就是一个盼望。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所以这个复活的意义哈，那复活的意义就是要让一切相信他的人呢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啊，有一个灵，圣灵住在人的里面。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是神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样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那自然这个同样是一个灵，同样是神的灵，也必然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同样的一个灵。所以呢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在基督里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所以死是因一人而来，因亚当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因耶稣基督而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复活的次序，刚才有讲到出熟的果子，所以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是基督先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人就复活了，所以有一个次序的。然后最后末期到了，那耶稣要打败敌人 啊，耶稣要做王啊，把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是得胜的时候，是救恩最后完成的时候，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睡了的人复活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次序。哎，接下来就有人问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明白了。啊，死人会复活，死人会复活。我们了解这个意义，了解这个重要性，也了解这个啊盼望应许真的会实现。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那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死人是用什么样的身体复活？啊，保罗就说，无知的人，你所种的，比如说你种一个种子，种子没有死，怎么会长出这个苗来呢？那你种下的种子，不是将来发芽生长的形体，种子是一个籽粒。那我们用这个图片就知道，你种下去的形体是一颗麦子，但是你将来长成的是麦穗。所以呢，你要了解说，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麦子，我将来呢不会看见麦子，我将来是看见一个长大成型的麦穗。所以呢，你现在看见的这个形体，所以你在问这个问题，死人复活是什么样的身体呢？那你现在看到的就像这个麦子这样的身体，但是将来死人复活是有一个不同的形体，是神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了解这个观念啊，地上的形体复活以后就成为天上的形体，地上的形体就像我们的身体是会朽坏的，那天上的形体就不会朽坏。地上的形体是羞辱的，天上的形体是荣耀的。地上的形体是软弱的，天上的形体是强壮的。地上的形体是血气的身体，天上的形体就是灵性的身体。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观念，会坏掉的血肉之体怎么会承受一个神的国？因为神的国不会朽坏，所以你会坏掉的身体必然不会承受那个不能朽坏神的国。因为不能朽坏的神的国是永恒的，所以你如果复活以后还是带着一个会坏掉的身体，那你活的寿命也不过就是那几十年，那你还是不能承受一个神的国。所以必须使人复活以后得着一个天上的形体，很重要的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所以你才能住在不能朽坏的国里面直到永远嘛。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保罗说，我所得到的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奥秘的是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一定是神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保罗，让保罗明白，所以保罗才能够说出这个奥秘的事情，就是说将来啊，我们会有一个改变，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会有一个改变。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个死人复活是一种改变，是一种改变。所以把这个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把这个必死的改变成不死的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应验了死被得胜啊，吐灭的。那另外一个概念，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啊，就像这只蝎子，蝎子的尾巴哈，就有一个毒钩，非常的厉害，你被这蝎子叮到了哈，可能就是啊这个红肿疼痛啊，严重的就是丧命啊，这个蝎子的毒很厉害的话。所以呢，这个蝎子就代表死，那它的毒钩代表什么？他的毒钩就代表罪啊，所以有罪的人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呢，就像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啊。死就是怎么样，被罪这个毒钩钉到，你就死了嘛。所以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死的毒钩已经因耶稣的死而复活，不再有作用。换句话说，你说这个罪的毒钩最后是钉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钉在耶稣身上，这个毒钩就怎么样，失效了。这个毒钩对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失效了。那既然毒钩失效了，就不会带来死嘛。因为你没有毒钩，你就不会死。所以我们就了解， 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死的毒钩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你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7节说，感谢神，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啊。就用这节经文作为一个最后，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律法啊，就带来罪，罪就带来死，但是主的死跟复活带来恩典，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带来义，所以我们不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带来生命，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我们得着神的义的结局是生命，是永生。好，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观念。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感谢主啊，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如果你还记得刚才那个蝎子毒钩，那其实就很合适来补充说明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哈。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说，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罪的毒钩，死也不再约束我啊。所以呢，到了16章就是一个结语，就是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啊，一件第一个他说，你们当初啊承诺要奉献啊，要有爱心捐款给耶路撒冷这个教会贫穷的这个圣徒啊，你既然承诺这个事情，那你就赶快早早预备。那后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也有谈到啊这个奉献的道理，保罗也是对哥林多教会做同样的提醒，就是说你们赶快现在呢就把这个当初承诺的爱心奉献给收齐了，免得呢啊要去带这个奉献去耶路撒冷，到了你们教会大家才说啊，我口袋给5块钱，我口袋给10块钱，临时献凑啊，非常的难堪啊。好，所以呢保罗又说，我将来要来探望哥林多教会。最后保罗提醒跟勉励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务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凭爱心而做。那这个时候又啊回应了这个13章讲的这个爱哈，我们有恩赐但是缺乏爱，我们的侍奉呢就没有什么真实的啊好处，也不会使人得益处。所以呢在后来就告诉啊这个哥林多教会，你们要顺服属灵的权柄。所以他在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了几个人，说你们要顺服他们，是属灵的权柄。最后就是保罗的问安啊，保罗的问安。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张地图，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他住在以弗所有2年3个月啊，2年3个月啊，他这个时候有这个斯提凡，有浮图拿都雅该古哈，从哥林多来到了以弗所，然后就从以弗所差派提摩太、以拉都到马其顿啊，就说好，我现在呢要经过马其顿、雅该亚，然后要回到耶路撒冷。那我到了以后呢，我希望以后可以去罗马看看啊，所以呢他就从这个帮助他的人当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先往马其顿，自己呢先住在亚西亚。所以亚西亚就是在以弗所这一边，亚该亚就是在哥林多这一边啊。这就是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啊，保罗当初住在以弗所，大概在主后55年的当中写下了哥林多前书，送给哥林多教会啊。好，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分享啊，弟兄姐妹啊，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从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学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学到关于死人复活，学到关于耶稣复活的真理。那这当中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与耶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耶稣是爱，神是爱，我们活出的生命就有爱，因此我们就可以回应到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讲到的爱里面。虽然我们在生活信仰操练当中，爱是我们最难学会的一个功课哈，我们真的是要每天都来学习啊，因为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说圣灵把那个爱，神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说我们可以活出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掌握这个秘诀，活出啊爱神爱人如己这样的信仰生活，帮助我们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引导，给我们看见这是可行的，神的话是真实可行会应验的。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